回想一下，上次你与人发生的争吵，对一些人来说，那是非常严重的一次争吵，破坏程度可能堪比核战争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，那是紧张而艰难的一次争吵，更像一次轻微的地震，但因着神的恩典，总归是结束了。但是现在当你坐下来思考为什么会争吵时，你又对很多事情感到不确定了。那次地震之后，你们从废墟中打算重振旗鼓，窗子破碎了，地基也遭到破坏，到底从哪里开始整理呢？使用以下的几个问题帮助你想一想，你们上次的争吵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一，问题、冲突、争吵的起因是什么呢？什么时间发生的呢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？谁、何地、何时呢？你们为了什么而争吵呢？在做其他事情之前，你们需要先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。二，你们各自的意图、渴望或者希望是什么呢？雅各书第四章一节说道，你们中间的征战、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伴随着每次的争吵，你们知道你们总有想要得到的东西。当你生气或者感到挫败时，你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聚焦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以至于你可能忘记或者是忽略了你自己内心中正在进行的征战。是什么样的渴望或者意图或者希望占据了你的心呢？主宰着你内心的渴望是可以破坏你们的关系的。所以在你的生活遭到破坏之前，要控制住占据着你的内心，并非来自于神的渴望。三，你在与什么样的惧怕、谎言、合理化解释或自我辩解相抗争呢？以上这些哪一个控制了你的心呢？惧怕、谎言、合理化解释或自我辩解会塑造和定义你说话和做事的方式，要因这些而悔改，因为他们会使你误入非神所想要我们去的歧路。四，你是在哪一个时刻对你的配偶或朋友感到失望、烦恼、挫败或生气的呢？并且你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态度回应呢？当处在冲突所造成的混乱当中时，你需要认真考虑你对配偶或朋友的反应。五，你真的理解对方的观点吗？去问问对方，他是否觉得你理解了他的观点。所罗门警告说，愚昧人不喜爱理解他人，只喜爱显露自己的心意。愚昧人是冲动的，他未曾听完先回答。对争吵进行梳理，你必须理解对方。如果你不花时间理解他，你就会被你的假设和猜想所带偏。六，争吵中你们典型的交战规则是怎样的？如果你们没有交战规则，那么他们应该是怎样的？若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摔门、大喊大叫、诅咒你的配偶或朋友、扔东西、一走了之或忽略对方， 都是不可取的。一个基督徒即使身处斗争的中心，也应该展现出其恩慈、良善和爱的品质。可悲的是，很多基督徒并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有必要定义你们的交战规则，这样即使你们争吵，也可以有原则的争吵。七，在处理冲突的时候，你注意到自己表现出来的任何特征了吗？找到冲突时，你通常的表现，你会大喊大叫吗？你会撅嘴生气吗？你会指责控告吗？你会夸大其词，说你永远不守时，或者你总是忘记吗？八，在神和你的配偶或朋友面前，你需要认哪些罪呢？没有悔改，冲突永远不会真的被解决。你对你的罪感到忧伤吗？是世俗的悲伤，还是主里的悲伤呢？如果在冲突之后你感到后悔，但又迅速地回到了之前处理冲突时表现出的老样子，这时你可能在经历世俗的悲伤，主里的悲伤会带来悔改，并且不会导致后悔，但是世俗的悲伤却会招致死亡。你是否真诚的和由衷的因着在冲突中你的罪而感到悲伤吗？或者你是否早已经习惯了你们之间的冲突和你的罪性呢？你可能会觉得冲突是关于你和你的朋友的，但是实际上冲突最终是关于你和上帝的。当你和其他人起了争执，你自私的欲望已经打败了你。雅各书第三章十六节提醒我们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远离罪，转向神。当你与神和好之后，找到和你起过冲突的人，并向他认罪。九，当你争吵时，是什么帮助你与对方和好呢？每一对夫妻都会在争吵中学习怎样才能和好。我认识一对夫妻，他们在早上争吵过后，会在各自上班的时候相互发短信，他们以此来解决冲突的分歧。当他们傍晚回到家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了。他们都渴望自己是那个使人和睦之人，他们迅速和好，并且不记仇。在冲突中，是什么帮助你对付罪和建立更深的信任的呢？在冲突中，你愿意主动寻求和好吗？